我们今天是继续要来分享那个二十章啊，出埃及记20章的十诫的序言。十诫的序言是第一节和第二节啊。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啊，昨天跟大家讲了啊，这个十诫的序言呢，要分三个方面去理解。20章的2节啊，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我是耶和华，所以昨天讲了耶和华与神的律法的关系。耶和华与神的律法的关系。耶和华与神的律法的关系是哪几点？你们还记得吗？耶和华与神的律法的关系。第一，他有权柄赐下律法，对，还有呢？第一，他有权柄赐下律法。第二，他需要赐下律法，因为这是耶和华行使他的管理的一种方式，他管理全地的方式。第三，他将他的律法赐给他的百姓的目的是为了让他的百姓透过他的律法认识。三个方面。你们不需要把这些东西当成是一种知识在头脑当中去累积的，你要透过这些点，首先耶和华是不是有权柄赐下律法，是吗？好，你要他为什么有权柄赐下律法？因为他是什么？因为他是有道德，他是一个荣耀的，荣耀就是指他的道德属性，因为他是荣耀的创造主。你心里面是不是真的相信有一位神，并且他是荣耀的、完全公义、慈爱的创造主？什么叫做这不是一种知识呢？如果你只是把它当成字词来这样记是没有用的。你心里面是不是真的相信？如果真的相信，这就意味着你的生命很多方面就已经发生改变了，明白吗？然后你再去想。第二个，他需要赐下律法，他是借着他的命令、他的话来治理全地的。他是他的治理，因为他是创造主，他又是完全公义和慈爱的。那当然，他要按照他的公义和慈爱的法则来治理全地。这个法则就是什么？就是他的律法。我昨天特意跟你们比较了它与自然规律的区别。世人为什么只能看到自然规律这个 level？他看不到上帝的道德属性那个 level，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惧怕上帝，按照上帝的公义来审判自己，因为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在道德上是站在上帝的对立面的，所以人都要千方百计去抹杀上帝的公义和慈爱的这种完全的荣耀，明白吗？第三，神是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律法来赐给他的百姓，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特别恩典。这个十诫是单单赐给他的百姓的，不是赐给巴比伦人，不是赐给中国人的，明白吗？你不要把这个十诫的内容与什么汉谟拉比法典里的内容去相提并论。哪怕十诫当中说不可杀人。巴比伦的法典当中也说不可杀人，秦始皇的法律当中也说不可杀人，但是它是本质的差别，它是不一样的，你不要以为它是一样的，明白吗？它是不同的东西，本质上的差别，我以后会跟你们讲，不要你读到不可杀人，然后你也像个外邦人一样，以为啊，这个不可杀人不就是我们法律上说的不可杀人吗？ 所以现在我没有杀过人啊，所以我也遵守了法律啊，我也没有杀过人啊，因为我遵守了法律，所以我也遵守了耶和华的诫命啊，错了，所以耶稣基督他要来重新解释律法，恨人就是杀人。这是昨天讲的三个方面，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昨天有一个那个一个老姊妹跟我分享，这个老姊妹听了我们灵修很多年的了啊，然后她也把这些灵修分享给她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然后有些人呢听了几次之后呢回顾说，哎呀我不听了，汪老师讲的道呢，他说没有十字架啊，没有十字架。讲的解经的是很好的，但这些东西都是知识啊，没有十字架。什么东西是知识，什么东西不是知识，它的分界点只在哪里，知道吗？分界点只在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你今天相信万有引力，知道吗？那是自然规律。你相信物体和物体之间都有引力，你相信它也是知识，你不相信它也是知识，它是客观存在的。神的话语的区别就在于哪里？今天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知道耶和华是有道德属性的创造主，你可以简简单单把它当成一个知识去把它记在头脑当中，跟你相信耶和华是有完全道德属性的荣耀的创造主，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今天相不相信万有引力，你的生活不会发生任何改变，但你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位创造主，并且他是荣耀的、完全的、完。在完全公义和慈爱的创造中，你的生活完全发生改变。你们明白这里的差别没有？这就是上帝的话语跟这个世界上一切道理的根本差别，根本性的差别。昨天我在那个油管上看一个高僧大德讲法，听一个和尚讲法，我什么都要听的。你们基督徒就是这样，你要去了解他们讲的是些什么哦。一个高僧大德讲法很有意思，我觉得。他讲六祖慧能呐、啊，慧能是禅宗的中国的祖师爷嘛。然后他讲一句什么话来着？这句佛经我都记不得起来，八个字：何其心性，何其心性，什么来着？我来查查啊，我待会查查，打在留言板上。然后他在他的佛经上有八个字，然后这个和尚呢很有意思，他说你们知道这八字什么意思吗？这八字介绍了万物的起源，他说已经被现代的科学、量子物理证明了，然后这个和尚就感叹到，他说佛法呀是有大学问的，很有意思。这个慈眉善目的老和尚，明白吗？佛法有没有学问？学问就是知识，有没有知识？可能有。有没有思想？有没有深度？可能是有的。但是它只是些思想，只是些知识，它不能改变你的生命的。这就如同我刚才讲的，普通人什么叫量子，他根本搞不懂。你们只听说过量子力学这个名词，但什么叫量子？你是不懂的。但是你懂与不懂，你的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变，你照样吃喝拉撒，明白吗？你不需要懂这些东西的。但是我刚才讲，这个世界存在着一个道德上完美的创造主，这件事情它就不是知识。你一旦相信，你的生活就马上发生改变，你自然而然就会心里面，如果你真的相信。真的相信，哪怕你圣经都没有打开来读过，你心里面就已经产生敬畏的心，已经恐惧占尽了，明白吗？好，所以先前面跟你们讲讲到底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神的话语啊？你们这些基本的东西一定要有，会分辨。 然后当这些传到你头脑当中去了之后，你是需要要用圣灵来光照信心来调和的啊。好，今天讲第二个方法方面。今天讲第二个方法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序言的第二方面，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今天就要讲什么呢？十诫与神的约的关系。十诫与神的约的关系。律法是颁布给谁的？律法是颁布给上帝与之立约的约民的。当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的时候，这个约，首先是基于亚伯拉罕之约，不是基于摩西之约。在亚伯拉罕之约之后，圣经说我是你们的神了，创世纪17章已经有了，耶和华已经说他要做亚伯拉罕和他们后裔的神。所以律，我们前面讲，神将他的律法赐给他的是他的百姓。这百姓是他的约民，是他在圣约当中拣选并且保守的一群人。就是你们一定要明白，上帝的拣选、上帝的选择是在一个约的框架下选择的。所以他不可能随心所欲的选了之后呢又随心所欲的抛弃，不可能的，知道吗？所以，这很多的人到现在还搞不清楚，什么总是说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什么东西，根本不明白这些东西。这当然，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8个字的概括是不完整的，但是这些东西它前面有个前提叫做约，知道吗？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带领，对他的百姓的带领是在约的框架下带领。这就如同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为什么夫妻很容易离婚？啊，我问你们，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夫妻很容易离婚，但是父母跟孩子断绝亲子关系，登报说我不认这个儿子了，事情要少得多。为什么？因为里面有个血缘关系，懂了没？夫妻之间是没有这个血缘关系约束的，他只有一张结婚证，可以结婚证立马换一个本子。但是父母跟儿女之间，哪怕关系再怎么矛盾，很少有看到有父母去登报，儿女去登报，我不认这个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说我不认这个孩子。理解这意思吗？所有的上帝跟他的百姓的这样一种关系的建立，他的大前提是外面有一个约的框架，神是用立约的方式来呼召他的百姓，来带领他的百姓的。所以下面神要对他的百姓赐下来的律法是基于什么？基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明白吗？所以上帝怎么可能随随便便的拣选人？知道吗？随一时的喜好就把人拣选了，然后呢，因着你一时的行为，因着一些偶发因素又把你抛弃了。你明白吗？这个绝对是不可能的。所以新约现在的百姓是在新约的框架下，这个新约的框架是在创立世界以先，圣父就拣选，圣父就拣选，并且把他的羊赐给他的儿子。所以你们为什么要去学圣约神学？圣约神学当中，他就会告诉你听，圣经告诉给你听，有一个永恒之约，这个永恒之约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定下来的。我们把在改革宗神学当中把这个永恒之约叫做救赎之约，所以这是个框架，没有这个框架，人怎么来到上帝面前来？上帝怎么来施恩给到人？这是一个约的框架，这第一个你们明白没有？理解了没有？这个第一个，这是个约的框架，你从中可以看到这个上帝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神呢？是像人一样按照你的行为来判断你吗？不是的，他首先有一个约，这个约基于他的恩典，基于他的慈爱，基于他的主权。 这是第一。第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样的一种关系不仅仅是基于约，约是什么？约是一个前提，一个基础。OK，是在这个约的基础上，神与我们来建立关系的。然后大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这样一种关系还有一个终点，知道吗？你要来看这里的话语啊！现在你们都不用打开，我觉得你们如果前面都是不间断的灵修的话，你圣经都不需要打约的框架是从一开始就开始有了，先不讲亚当的行为之约，从挪亚之约当中，明白吗？神是跟挪亚和他的后裔立约，挪亚是随随便便选的吗？挪亚的闪、含雅弗三个儿子是随随便便进方舟的吗？事先经过道德考试吗？经过知识的什么理论的测试吗？没有，他们之所以可以进方舟，因为他们是挪亚的后代。神与挪亚和他的子孙来立约，挪亚之约，明白吗？然后到亚伯拉罕之约，神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来立约。所以这个约啊，是神与他的百姓建立关系的一个基点、一个起点、一个基础，知道吗？一个框架。但是神与他的百姓从约开始，神说我要与你的后裔来立约。但是这个一种关系，它有一个方向，有个目标，要去到哪里？好，那就到了摩西之约展开来，19章4到6节。你们要做属我的子，我就在万民当中拣选你们做我属我的子民，你们带来归我，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度。终点是什么？上帝的国度。现在一头一尾，明白了吗？神的约是上帝与他的百姓建立关系的一个起点。神的国是上帝与他的百姓建立一个关系，最终要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而这个上帝的国度的这个概念，我上次在主日讲到，把摩西之约跟亚伯拉罕之约，跟前面的亚伯拉罕之约，跟后面的大卫之约，跟你们联系在一起，把这个三个约放在一起，就全部都有了，是吧？后裔、地图、律法、君王，加在一起就是上帝的国度。所以耶稣基督来说什么？天国近了。这里面的关系，你们有没有捋清楚？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你把神的约这个概念去掉，这个外包装的东西去掉，这个基础把它挪了，把神的国这个终点也把它模糊了。然后你所看到的圣经呢，就只有什么？只有耶稣基督救我，耶稣基督保守我。所以那前两天什么？前两天谁给我？对，前两天默默把你们在通读群里还是在哪个群里讨论的话截屏给我啊，因为我不在群里，所以我请梦梦常常把你们一些讨论东西截屏给我。你看啊，你们说啊，不理解为什么不敢求，孩子疼了摔了不马上哭着扑向妈妈吗？可以求不挪去痛苦，可以求问让我在苦痛中学到什么功课得到成长。你们的这些问题如果直接问我，我根本不会回答的。为什么不会回答？因为很简单。你这个回答可以求吗？还是不可以求？你们根本不需要为这个问题去讨论，可不可以求的问题，也不需要去讨论应该怎么求的问题。你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与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问这种问题的，或者你们哪怕参与讨论去回答这种问题的弟兄姊妹，都是从一个非常局部的点去理解你与上帝的关系。这种问题想都不用想，你想求就求，你想不求就不求，这东西没有求就是对，不求就是不对。根本这个问题从来不会进到我的头脑当中去的。 你永远打开圣经，永远打开圣经。现在圣经向你展示了这个世界不是个你所眼见的二维的世界，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你是个被造物，有个创造主，而创造主又是完美的道德属性。然后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创造主创造世界，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然后他创造了人，人竟然有神的形象，你就是其中的一员。但是人竟然就犯罪错，在道德层面上站在上帝的反面。然后神再次大洪水审判，挪亚方舟来拯救，与亚伯拉罕来立约，到了西乃山下，与200多万百姓说：“我要让你们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度。”你要看到的是这些东西，要看到的是神跟大卫说：“我建殿，我要为你建立你的家室，你必有你的子孙永永远远坐在王位上面。”看到耶稣基督来，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耶稣是死里复活，你们要叫普天下去做，去呼召我的百姓出来，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遵守。耶稣基督驾云降临，新天新地，你要看到是这些东西。整天头脑当中去想，我要求还是不求？我一个这个事情要不要求？这个事情要不要不求？你问这个问题，就表明你的信仰的根基是杂乱的、琐碎的，根本不是基于整本圣经。这种讨论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知道吗？这种讨论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无论问的人还是回答的人，都证明你们的信仰没有建立起来。就是你考虑的问题，永远你一定要记住，这个世界上你的逻辑思维的起点，一定先要有个全局。你有，就像这个，我不常常打一个比方吗？就像你给一个孩子买一个拼图。没有一个人在不先看一下这个拼图拼完的全局之后就开始动手的，你怎么能够拼得出来啊？你根本不知道他要拼出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你怎么去拼啊？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每个细节该放在什么位置啊？当你头脑当中去问，我现在该怎么向主来祈求？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哪里呀？主在哪里呀？你这个位置要不要摆正呢？而怎么能够把这个位置摆正呢？翻开四福音书就摆正了？你不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怎么可能会摆正啊？所以这些最基本的，就是这些最基本的这种最基本的这个属灵上的思考的这种路径，很多基督徒都没有。我前两天读到一个公众号的一个基督徒的文章，我给你看。见了，我给你们读一小段一个基督徒的写的东西啊，我微信起来啊。对，这个基督徒说什么啊？他说根据我的观察，在中国，我们的新教教会主要有两个信仰上的政治正确。第一是你要无条件顺服，第二是你要无底线善良。他讲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两点就是所谓的基督教徒被主流的教会给完全洗脑。之后的基督徒的真的是无脑的样子，第一就是你要无条件顺服，第二你要无底线善良，这两个政治正确已经让中国的基督徒成为了最容易被操控、最容易被欺骗的群体。好，顺服呢，从罗马书13章来，但是对整本66卷圣经那么多对执政掌权者的要求视而不见。对扫罗、大卫、亚哈等等以色列诸王，他们犯罪以后付出的代价何等的大，视而不见。啊，然后啊，这个是他看到的一个问题啊，啊，这个我就不讲，他看到很多很多很多教会当中的混乱啊。然后你看，你，好，然后他就问，为什么我们所信的那一位如此公义，而我们？ 我们这些信仰者却如此缺乏公义之心呢？为什么呢？他说，所以这个人的看见，这个人的我根本不认识啊，这个人看见就是跟我有一个非常一样的。他说，这就是因为现基督徒首先不读圣经，这就是很普遍的，基督徒首先不读圣经，尤其是旧约基础非常的，只读新约。所以带来的只有什么唯爱主义、唯恩主义、唯信主义，这是我加的啊，唯爱主义、唯恩主义、唯信主义。然后这个作者说，所以我强调至少把圣经要通读40遍。他说其次，基督徒还必须大量的阅读，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历史、了解现实，从而对很多复杂的事件做出清楚的判断。只读圣经绝对是不够的。第三，我们需要了解社会现实。需要对时代人心有准确的把握，这样才能知道天气的颜色，不至于盲目从众。他讲的很好，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道理啊，这些最基本的道理，基督徒懂吗？啥都不知道，真的是，我真的是，有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的这种对信仰的表达，都是实在是很无语了，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我现在跟你们讲十诫的序言，为什么我要把第二节分成3次来讲？这个第二节十诫的序言，它讲了三个方面，律法和三个方面的关系。第一个，昨天讲了耶和华与他所赐的律法的关系，今天讲耶和华的律法与耶和华的约和神的国的关系，与神的约和神的国的关系。明天还要讲第三个维度。为什么要把它分成3次？就是因为这三个维度非常重要，这三个维度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个把它连在一起的。又不读圣经，知道吗？基督徒呢又不读圣经，然后呢又凭着自己的己意随意的去理解。你的己意是什么？你的己意就是罪性，你的己意是什么？所以很多的时候啊，那个太弱了，这方面太弱了。你们不要以为好像汪老师查经很深，都是汪老师查经太深入听不懂，我查的都是最基本的。我也没有跟你们搞这什么字义啊、原文这种东西，我也不懂，我查的是最基本的东西跟你们说的。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一个最基本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上帝的话语，整全的、无谬无误的，上帝是不改变的。荣耀的神的这样一种概念，你圣经怎么可能读得懂呢？我都不知道你们每天打开来读什么。而这些东西，你们，我继续回到前面，你们不要以为这是知识啊，你们不要把它简简单单当成是这是一种知识。然后很多人就说，我们要的就是生命，我们不要知识，这种都是虚妄的话，生命是建立在对圣经的认识基础上的。圣经是什么？圣经是普通的书吗？圣经是本基督教的教科书吗？圣经是神的话语，你怎么最根本的东西把它丢掉？圣经是神的话语，认我们得救是基于他的道，我们成圣是基于他的道，没有其他任何方法。讲这种话的，我不要多读经，我只要生命。你那种生命就是人的、罪人的、虚假的、假冒伪善，根本没有任何价值。我刚才今天的跟你们讲，就是神与他的百姓的关系。他是用神的约做一个基石和约束的，这点首先必须要理解，上帝从来都不可能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拣选、恩待、带领，根本不可能。云柱火柱的降临，是谁是主动啊？谁是被动啊？而上帝的这种主动，它是基于一个什么？基于他的一个旨意的。那很多人说，我也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拣。知道你要知道的，你不需要看，专在 钻到上帝的肚子里面去了解他指出的那个原因，你是不知道的，这是隐秘的事情。但你要知道的是什么？知道是上帝拣选了张三，竟然要与他立约，这个是你要知道的，明白吗？你不需要去知道神心里面到底为什么看重亚伯拉罕哪一点。看重雅各哪一点？为什么喜悦雅各不喜悦以扫？你不需要去知道的，你要去知道的是，上帝竟然要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用约的方式来确立与他们关明白吗？从中你可以看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当你思想到这一点的时候，这就不是知识了。你真的相信有这样一位神，如今也就是耶稣基督要与你立约吗？把你放在他的圣约当中吗？这是起点，明白吗？然后上帝的关系，上帝要带领他的百姓走向的终点是什么？叫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他要把你带到他的国里面，这就是耶稣基督说的，就是前两天学习力训练跟孩子们讲的。无知的财主的比喻，耶稣基督在讲什么？什么是地上的财宝？什么是天上的财？什么是彼得所说的不能朽坏、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上次主日跟你们说，圣灵是哪三件事情的印记，还记得吗？这个主日跟你们说的圣灵是哪三件事情的印记，还记得吗？得救、得生、得业，对，很好。得业是什么？得基业，基业是什么？天上的财宝。天上的财宝是什么？上帝国度的福分。上帝国度的福分是什么？这些东西你都要牢牢的用圣神所赐你的信心去抓住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就可以开始发生改变，你就不可能心安理得的还去当个公务员做事，这是不可能的。你也不可能心甘理得的就在在所谓的基督徒的群里跟他们说，我们不要谈论时事啊，不然这个群就要被解散，明白吗？你不可能心甘理得的对你身边在中国所发生的血淋淋的事情，然后昨天是不是昨天云南又是医院无差别杀人？你看你们知道吗？云南昭通又是医院无差别杀人。这些东西都是要从信仰当中带出来的，信仰是根基，知道吗？信仰决定你的价值观，决定你的生活。我盼望你们是要被这个道要更新，要被这些道要震动，震动之后你们要有改变，知道吗？你们常常讲啊，我听了汪老师的道，更新很多，更新是什么？更新不是知识上的更新，更新是你的生活要被更新。你不把生活去更新是没有用的，但是生命的更新是基于一个圣经的理解的更新，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尖的灯。好，这是今天第二点，我就讲讲这个，我就特意把这个序言要分开来三次给你们。